各位师兄，我们今天共同来学习一下这个《金刚经》供养起誓分第八。这个部分的经文呢，内容不是很多啊，总共呢，这个二组呢是分成了两段，二组呢也有相应的这个注释啊。我们先看一下原经文，这个须菩提，语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一段的这个翻译成大白话，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佛陀呢问须菩提说：“这个须菩提呀，你怎么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所有微尘，这个算不算很多啊？”须菩提回答说：“哎呀，非常多呀！啊，世尊呐，这很多啊，数不清啊！”佛陀呢接着说：“这个须菩提啊，这所谓的微尘呢，从究竟的义理而言呢，它并非实有微尘，只是假名为微尘。同样呢，这个世界也是由微尘组成的，这个因缘聚合组成的世界，也并非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只是假名是叫世界。”对吧？这一段啊，那我刚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它这个我们分的这个分经应该是二组分的吧？二组分的这个为什么把它分成供养几世分啊？供养几世分？那我们说都是说去供养佛菩萨，对吧？供养祖师，那我们拿什么去供养啊？拿什么去供养？所以二组下面对于这一段的这个分义呢，是这样说的。说这个世尊注释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想让众生呢去了生脱死。那众生呢，他想要去报佛恩，如果你只是取形式上的那种香鲜花庄严像啊，那就不是说真的供养了。我们什么样的才是真供养啊？原来老人有讲过，对吧？那真供养呢是法供养罪。佛陀呢只是希望咱们能够超脱生死轮回的这个苦海啊，能够获得这个究竟的解脱。而我们经常呢，咱们这些众生呢常常误解啊报佛恩的这个真谛，我们就在形式上买一些鲜花啊，对吧？买一些贡品啊，装饰佛堂啊，举行一些庄严的仪式啊，那这个算不算真正的供养啊？我们来看下面二组说的。必也以养志为先，自己明此大事，求了生死，思真供养也。跟那个咱们老人讲的一样，就是真正的报恩或者是供养，必须呢，我们是以明心见性为学佛的根本。我们自己呢，要先明白佛陀呢，他出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希望我们去了悟这个实相，是希望我们明心见性。要切实的追求这个解脱，这是才是对佛法的一个真正践行，也是对佛菩萨的一个真正的供养啊。所以法供养罪。那我们这些众生呢，之所以不能够自在像佛一样的这个解脱无碍，根本原因呢，是由于缺乏智慧啊，缺乏这个善巧方便啊。我们误把这个色身啊，这个就是物质世界的这个身体。还有呢，就是那个名身作为当成是真实的，而且呢，我们在这种就是微尘组成的世界当中，微尘呢就是极微小的事物，对吧？非常非常小的，分析到最后它是没有的。和这个世界呢又是由若干微尘组成的，那这个世界分析到最后那也是没有啊，也是了不可得。之间呢是我们，但是我们凡夫呢，在这从微小到宏观的这两个世界，都不断的去执着，陷入呢造业轮回啊受报这样的一个因果循环呢，苦恼是没有尽头的。那我们不明白啊，这个世间的万物呢都是影像，如果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幻象啊，不能离开这些幻象，要是执着这些假象啊，执为实有。那在微尘呢，我们说执着有一个微尘啊，我可以也可以把这个，因为到微尘最后它也是个空啊，再空我们去论空，在世界执世界，再有的话论有，对吧？在佛当中呢，我们又执着这个32相，因为下一段呢就讲到佛的这个32相八十种好。 我们执着于这些梦里面的这些剧情，那只会越陷越深，远离我们解脱实相。所以我们这个都是颠倒的啊，都是颠倒的。咱们是不明白啊，一合相缘合而成为实相之理。一合相呢，就是相当于由那个微尘，由无数的微尘聚合而成的这个世界啊。本质呢，本质是实无自性，它实无自性是由于缘起条件聚合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手头的这个手机，对吧？啊，正在录音的这个手机，这个手机呢是由于这里面的这些电子元器件，对吧？我们这些外观的这些金属材料啊，或者一些塑料等等，它聚合而成的。啊，如果没有这些因缘聚合，这个就没有这个手机。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完全没有的，但它也不是真实不变的，所以这个才是实相。所以二祖讲的自不明一合相缘合而成为实相之理啊，故当离一切相。故当离一切相呢，就是放下我们要放下对一切相的这个执着，包括了对我们佛相啊，对佛菩萨的这个相以及修行相的执着。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对于离开这个世间法的这一切相啊，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警觉的啊，但是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修行相，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成佛作祖的这个相啊，不能离开这儿。二祖说以无住为住啊，以无住为住，然后是真供养如来者也。这就跟前面的讲的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暗合了这个二祖的这一段的解释啊。这是前面二祖的分义啊，分义。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二祖的这个注释，咱们就是拿大白话来解释一下啊。这个祖师们讲的已经很清楚了，我先念一下：世界微尘同一生灭之幻象，散为微尘，何为世界？其实微尘世界皆无自性，非有实体，众生只有团取色身，假立一合相，但不过影像而已。以团取色身，故成为世界，不能无名，遂立名身。世人愚痴，无善巧方便会以破之，不得自在，故佛反问之也。就是说咱们所见的山河大地城市，咱们所在的国家，对吧？和那个微尘和微尘，微尘呢就是像尘埃粒子我们讲物理学的时候，那么吸到最后的话，这个就是它就是以流的形式来存在的啊。这个我不是很懂，可能要懂物理的人知道。本质呢，本质上这些呢都是生灭变化的一个幻象啊，有生有灭的。所以啊，世界微尘同一生灭之幻象，散为微尘啊，散为微尘，何为世界？如果我们把它就是说全部都散开了的话，就是微小的这种微尘，所谓的微尘。那么聚合的时候呢，就形成我们的这个咱们肉眼所见的这个世界。比喻啊，比如说就像水啊，水凝结成冰啊，冰呢我们通过热量在蒸发之后呢又形成气啊。它这个外形呢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本质上都是因缘和合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假象的存在。下一个啊，其实微尘世界皆无自性，非有实体，众生只有团取色身，假立一合相，但不过影像而已。这就是说微尘和世界呢都没有独立不变的这个本体，也就是我们讲的它是实无自性的。微尘呢可以解就是分解啊，继续分解为更小的这个粒子，可能我们继续分解为能量，永无止境啊，永无止境可以永远的把它分解下去啊。所以说呢是没有实体的，没有实体的。但是我们呢就是误解的把这个色身啊物质形态当成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于是呢把这种就是通过这种就无数的微尘捏合而成的这个世界啊，所有的这些物品，我们目之所及的所有的物品啊，所组成的这个小世界大世界，这个呢我们都把它当成是真实的存在啊。不但这个是当成真实的存在，而且呢西方呢极乐净土，东方呢琉璃净土，对吧？我们的净土世界实际上也是由微尘组成的呀，也是一样的呀。但是我们呢不要这个啊，不要这个世界，我们又去执觉修行人呢又去执着另外一个啊净土，一样的啊，一样的。 还虚构出一合相，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整体。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啊，就像咱们老人讲的，像这个镜子里面的这些影像啊，看起来呢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呢是虚幻的。我们刚才讲这个手机，你把手机拆解下来就是若干的小零件，把这个零件呢再去拆解，再去溶解了之后啊，再去拆解，可能就从这个显微镜观察就是原子，原子呢再去拆解下来，可能就是夸克啊，夸克。所以这个手机的这个本体啊，它实无自性，只是呢说由于因缘的这个聚合啊，形成了这个手机，我们为了方便给它起个名叫手机啊。实际上有手机吗？实际上我们说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手机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啊。下一段是以团取色身，故成为世界，不能无名，遂立名身。世人愚痴无善巧方便，会以破之，不得自在，故佛反问之也。那我们这个咱们执着啊物质形态的这个色身，而且呢我们虚构出世界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概念，这个星球啊国家呀，为了交流呢又给这些概念起了名字，对吧？比如说这个中国啊，美国啊，英国啊，对吧，广州啊，纽约啊，郑州啊，对吧，张三李四王五啊，对吧，我们给它起名字。那么最后我们又把这个名字又等同于真实了，对吧，等同于真实了，陷入这种名相的陷阱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够解脱自在。所以佛呢就是反问啊，反问他就问须菩提说啊，你这个微尘多吗，对吧，他其实并不是说讨论这个微尘的数量，是呢用这个方法啊来引导我们去反思，你执着的这个微尘啊，你执着的这个世界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你让我解释我也解释不来啊，我就想起这个老人讲这个色空意这块讲的特别特别的这个特别特别细致，也特别特别好。我给大家找了一段那个老人呢在大手印浅释啊，大手印浅释当中讲了一整段，他当中还涉及到一个这个钦巴陀和那个申公的一个公案啊，成功的一个公案，我们呢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一段，来加深理解啊，加深理解。我先念一段，就是老人的整这一段比较长。我曾举过秦巴陀禅师问申公法师的公案，今天呢不妨拈来再讲一讲。申公法师呢当时名震全国，享有申公说法顽石点头的盛誉。秦巴陀呢来看申公，问他大师，你年纪这么大了还讲经，讲的什么经啊？申公说，我讲般若经。我们知道大般若经600卷是专门讲色与空的，它的缩本是金刚经，金刚经的缩本是心经，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讲的色空之意。那第二段啊，这个第一段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老人就讲这个啊，讲这个大概的一个因缘吧。秦巴多禅师呢就问，哦，那么请问什么叫色呢？这里面括号就是应该是老人的批注吧，就是色是什么东西。申公呢就回答，这个众微聚集叫色，对吧，就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就微尘组成了世界，对不对，众微啊，众微聚集叫做色。众微呢老人说就是金刚经里佛问须菩提时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这个大世界呢都是由微尘聚集而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房子等也是微尘聚集的，为什么呢？这个砖瓦木料钢筋水泥都是微尘，砖瓦不就是泥土吗，用这个泥做成坯子放到窑里去烧制成木头，木头呢是大树，大树呢是什么地方来的，大树是树种子从泥土里面吸取养分，日光照晒慢慢长大聚起来的，都是合起来的，众微相聚的，并不是某样的东西本身就有的，本来都没有自体，都是众微集聚的啊，众微集聚的。那这里面老人呢就把这个这个申公讲的众微集聚叫色，它是符合我们大乘的这个义理的，对吧。实际上老人呢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房子啊，老人举的这个大树啊，包括树木啊，那实际上我们身边所有的这些大家所能看到的这些有形有相的这些物品啊，我们的衣服啊，对吧，镜子啊，这个梳子啊等等，都能够举出来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类比啊，都可以举出这个例子。所以说呢， 众微聚集啊，圣公说众微聚集叫色，他这个回答呢没有什么问题，对吧？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老人接着说啊，老人接着说，秦巴陀禅师又问，那么什么叫空呢？大家也可以想一下，说你众微聚集叫做色，对吧？众微聚集叫色，那什么叫空呢？有的学生可能说，那众微不聚集叫空吧。我们看一看啊，看一看圣公他回答的还是可以，还是比较巧妙的啊。圣公回答说，众微无自性叫做空，那就跟刚才我们所说的二祖所讲的，对不对？还有我们金刚经的这一段的这里面的经文所讲的啊，是一样的，就是他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啊，所以他只是假名叫做世界，对吧？啊，即老人接着说，即微尘的本身是没有的，是别的东西合成的。现在的科学家说，一切物质呢都是由化学元素合成的，比如说水就是由氧氢两种元素合成，化学元素呢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呢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原子核和电子呢是由更微小的基本粒子合成的，基本粒子呢也不基本，它是由更微细的东西合成的，一直分析到波粒二象性，既像波又像粒子，既不是波又不是粒子啊！你看我们老人真的懂得多啊。那这个实际上这是物理学里面的这个知识啊。这一段呢讲的就是说众微无自性，对吧？众微无自性，虽然说一切物质都是由这个化学元素所合成的，但是这个化学元素呢它分析到最后那它也是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自性的，对吧？它分析到最后可以无限无限的分析下去，分析到最后它就是没有了，无限无限的接近于这个那个无啊，无限接近于这个无。接下来老人讲，其实呢佛经里面早就说过啊，实际上这个老人呢是接下来就评价这个圣公的这个回复啊。圣公的这个回复呢我们也一看呢是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对吧？也是这个符合咱们的金刚经讲义当中所讲到的。老人说，其实佛经里呢早就说过临虚尘，那这就是临近虚空的微尘，就无限的接近于没有呗啊。就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这样理解，没有合成东西之前什么都没有就是空，即众微聚集是色，众微未聚是空，这是我们的理解啊。但是人家这个老人平常这个圣公实际上他讲的这个什么叫空，人家说的是那个众微无自性是空，说的已经比这一句要好多了啊。所以我们接着看老人讲的啊，其实佛教里讲的空呢并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个空呢是属于它没有啊，没有就是空，那有了就是色，是吧？有了就是色，这是众生的这种二见理解。那圣公呢不说，他不说众微聚是色，众微未聚是空，他说的很好，众微无自性是空，众微呢也没有本体，没有自性，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不是空无所有的空，众微没有自性啊，没有自性，这个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圣公还没有说到这里啊，不是空无所有的空，空无所有的空就是断灭空，圣公所说的空是自性空，就是我们的本性，一切色相都是我们的本性显现的，我们的本性就是佛性，就是一切色相的根本。老人接着说啊，接着说，说那为什么叫佛性不叫法性呢？这里边有什么区别呢？那个法性呢是诸法的根本啊，所有的事实物包括我们的思想，这个都叫法啊，都叫法，就是这个法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也包括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啊，所以这个叫法。在佛经里面呢法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很广啊，我记得我初学学 佛法的时候，我对于法的这个理解是非常狭隘的，我认为这个法呢就是一种这种方式啊，方式方法佛法它指的是，所以我这个理解还是非常的狭隘，非常狭隘。实际上佛法所有的这个东西，所有的事物你看我们讲的所有的精神世界物质世界都是由我们的灵明真性所产生的，这是老人讲的啊，都是我们的灵明真性所显现的这个妙用。我们的灵明真性呢是诸法的根本，所以呢叫做法性啊。这个老人讲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法的概念啊，法呢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物质世界全部都包括在内所有的。那么性呢，性就是我们这个诸法的根本，指的是我们的这个所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好说，老人这个讲的就都很白话啊，非常好理解。接着啊，接着我们看老人的开始，佛性呢是成佛的根本， 我们把妄想除光，无明断尽，恢复本来面目，我们这个灵明真性的妙用就具足了，三身四智都具足了，那就是成佛了，不是另外有一个佛可成。就是说我们本体，我们本自具足的，对吧？我们不需要另外再去通过这个修行啊打坐再去成就另外一个佛。我们的这个灵明真性呢，老人接着讲啊，我们的灵明真性呢是成佛的根本，所以呢叫佛性。佛性法性呢，这个是都是指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灵明的真性，所以呢这个灵明的真性是诸佛之本，万法之源。好，这是老人讲的，这一段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了，我们再看下一段。色就是空，一切色呢都是我们的灵明真心所显现的，一切色相呢就是我们的灵明真心，灵明真心就是一切色相，而不是离开一切色相来找空，那是空无所有的空，那就不对了。所以呢申公说，众微俱是色，众微无自性是空啊，是空，而不是说众微未俱是空啊，是空。所以老人是在这儿是肯他，就是肯他比我们一般的这种就是二见的这种理解，他这个说法还是好多了啊，好多了。后面很有意思啊，后面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就老人接着讲这个公案吧啊。这时秦巴陀呢进一步的问他，那众微未俱是如何呢？众微未俱是如何呢？因为那个申公说众微聚聚集呢是色，这是色吗？对吧，他没有说到根本去，其实这色就是我们的自性，因为没有自性是无能显色的。申公说众微聚是色，那么众微未聚的时候那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啊，没有聚集的时候啊，怎么是啥呀？申公枉错啊，这是应该是五灯会员的原文，申公枉错。申公到这里呢就答不出来了，可见申公对于色空之意未能究竟啊。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申公就是老人啊，老人说申公在这里答这个就是众微啊，就是我们叫众微无自性是空啊，众微聚集是色，为什么说他这一句答的还不究竟？这不就是咱们前面讲金刚经的那个基本的义理吗？基本义理不就是讲这个的吗？那为什么又说这个回答是不究竟的呢？他并没有偏离我们大乘的这个经典啊。老人呢就帮他了啊，老人下面的这个就帮申公解答了啊，帮申公解答，我们看老人怎么说的。其实呢这句话要答他也便当得很，问众微未聚是如何，答他午夜日正红。午夜日正红大家想一下啊，午夜日正红是什么呀？大黑天大晚上的，说太阳正亮着，红彤彤的照着呢。老人说啊，午夜就是夜里的三更天，三更天的夜里太阳正通红的照着，午夜日正红。还有另外一种打法，这没有什么好解释，这里面没有我解释的余地啊，我也解释不了。问众微未聚是如何，老人就替他答了，午夜日正红。性色呢就是我们真心之色，是妙有真空，这个真空还有另外一种打法啊，比如楞严经里就有现成的性色真空，性色就是我们真心之色，是妙有真空，这个真空就不是完空。性色，性有色吗？恐怕说错了吧。我们知道显教说我们这妙有真心佛性是丝毫的相都没有的，无相，但是呢密教讲有微细之相，有精微之色，就像我们说四空天无色界，一点色相都没有也不对，精微之色还是有的，但这色呢不是粗的，而是精细微细极微细之色，性色真空。为什么真空呢？它尽虚空遍法界到处都是，所以虚空就是它，它就是虚空，不是两回事。老人接着说啊，接着说这个为什么申公他讲的这个不究竟啊，申公没有真正理解色空意，但他说众微聚集叫色，众微无自性叫空，比我们所理解的离开色相而空更进一步了啊，更进一步了。他不说空无所有，他说众微没有自性，就像房子没有字体，本身没有，是钢筋水泥砖瓦合成功的，沙发椅本身也没有，是由弹簧木板皮革等配合成功的， 任何事物本身都没有本体，所以呢，无自性叫空，不是无相叫空。有人说，空就不应该有相，有相就不是空了。那这个见解比这个声公的见解要糟糕的多啊。老人说，那是会错意了。我们说的空是妙有真空，就是说一切色相都是我们自性所显现。若没有这个性，就括号，就是若没有我们这个灵明真心，就不会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男女老少了。今天之所以有，就是这个灵明真心所显现的。就我们很容易理解成这个断灭见啊，断灭见，空就是没有啊，色就是有啊，色就是有。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啊？老人接着说啊，还是老人的目的呢，是让大家明白这个色相本来就是我们的真心。老人讲开始讲了哈，讲究竟义理，不要离开相去找真心，以为要把这个相要灭掉啊。离相找真心是找不到的。之所以说佛性妙用无边，是因为它所显的相是千差万别、妙用无边的。认识了这个真理之后，就不取相、不着相，任它一切相现前而无碍，就易于见到真心、圆证佛果了。所以如果我们不通达这个究竟的义理的话，那实际上大家还是很，特别是修行人，很容易落到一个这个不取，就是落到一个什么不取相、不着相里面啊。就是说他又取了一个不取相、不着相这个相啊，这有点拗口啊。你比如说就是你迁座以后，对吧，你迁座以后，你是不是还对这个美女还动心啊？你是不是对美食你还馋啊？对吧，你是不是对钱财你还贪婪啊？他认为呢，这个就是所有的有这些啊，当然有这些你过分了，那你这个也不对啊，我们要改正。但是呢，他把这个认为呢是修行当中的这个，我一直要修到我去不取这个相、不着这个相。实际上这个相有你着的余地吗？你这个相有这个东西吗？你能着得到吗？你就是动心或者不动心，你能够动得到，你动的是哪个心啊？所以我们修行人很容易落到这里面来啊。我们就看到祖师的开示啊，祖师说了让我们不取相啊，我们不着相，好，我们接下来就要去修这个不取相、不着相，去修吧啊，去修吧。你今天取了明天不取，今天着了明天不着，永无了期，没有一个尽头，你就这样修下去，你修吧，你就一直修吧，你可以修三大阿僧祇劫，你倒是可以显现一个精进的用功相，让世人都赞叹你。我们接着看老人的，认识了这个真理后，就不取相、不着相，任他一切相现前而无碍，就易于见到真心、圆证佛果了。你任他一切相现前而无碍，你现在你动心了，这个动心就把你给妨碍死了啊！就动心看到好东西，你就都很苛责自己，哎呀，我怎么又心动了？这个心动动不动的这个事儿，把你给障碍死了，把你的修行的路都给你障碍死了。所以叫什么叫任他一切相现前而无碍啊？若不知道心在何处，修行就没有着落处。比如你念佛不知道佛号的落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求心外的佛，就是求离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土之外的极乐净土的佛，而不晓得你的心就是佛，佛就是你的心，佛不在别处，就在你的心头，不必到处去求。所以秦巴陀问声公色空义，声公的答法呢都不对。那我想到前段时间在那个齐老师答疑的时候，有一个迁座后的师兄，他也是拿了一段老人的开示，他只看就是说他想去往生净土，然后他去问齐老师如何能够保障啊他能够往生净土，他取了一段老人的这个开示。那实际上老人这个关于这个无相的这个净土啊，这段开始他就是看不见啊，就是看不见。当然取的不是这一段啊，不是这一段老人的，他是其他的那个具体的我忘记了。所以为什么齐老师老是讲迁座之后的这个师兄啊，不是说他不见性啊，不是说他不能见性啊，是他不肯啊，他不肯见性，你拿他什么办法啊？你说这个东西就像吃饭一样，对吧，你吃就好了。那有的人他就是不吃，我不肯吃，这不是说他不能吃，他不会吃，对不对？他不肯吃，你谁能拿他有办法？三世诸佛来了也拿他没有办法。我们看老人的这个分析的非常非常的细致啊，非常非常细致。然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老人说的，秦巴陀禅师呢就进一步的问声公，这个除此 般若经之外，您还讲什么经呢？申公答，还讲涅盘经。请问涅盘之意是什么呢？说你这个答得不好啊，秦巴托禅师不满意。秦巴托禅师呢又接着啊，这都是精通教理的人啊，精通教理，精通这个大乘了义经典。公答，涅者不生，盘者不灭啊，涅者不生，盘者不灭。那个秦巴托问，不生不灭是涅盘吗？不生不灭的那个是涅盘吗？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佛经里面讲的，包括我们老人开示当中，对吧？佛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对不对啊？啊，佛性这里是没有生灭的。那我们的这个世界呀、啊，我们所见的这个肉眼的世界啊，这是生灭的，是吧？是生灭的。这个申公说，是的，不生不灭的就是涅盘。秦曰，这是佛的果上涅盘，什么地方是因上的涅盘呢？申公又答不出来了，又被给问住了。公问道，就申公呢，他也不服气啊，他说，他问涅盘还有二义吗？涅盘都是一样的吗？还有二义吗？秦巴陀见申公不领会意思，就拿起如意，问申公道，你见吗？公答，见。秦问，你见什么？公答，我见禅师手上拿着如意。秦巴陀把如意啪的丢到地上，问，你还见吗？公答，见。秦问，见什么？公答，见禅师手中如意堕地。秦巴陀哈哈大笑，关公见解未出长流，何得名玄宇宙？意思是你的见解不出长流，就像普通人一样着在相上，跟着我手中的东西转。然后括号，这时候老人在讲这个应该是老人讲大手印浅世的视频，是不是整理成文字了？此时元音上师拿起一本书问听的大众啊，说这是什么东西？众答，书，佛经。哈，师笑道，哦，着在上面了，哈哈。然后老人后面接着啊，把这个东西灌在地下，还跟着境界转啊，说你看到这个东西呢，掉到地上了，是吧？掉到地上了。你不知道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为什么名气还这么大呀？这真是冤枉啊，太冤枉了啊，掉头就走。这个是不是答错了呀？大家是不是答错了？您老人拿起一本书问这是什么东西，众答，书，佛经啊。老人说你着在上面了啊，着在上面了。那要是你怎么答啊？要是我也答这是书啊，这是书。老人说你着在上面了啊，认着，我还着到底。申公的弟子呢，接下来这一段啊，申公的弟子很多，他们迷惑了。就是他这个秦巴陀和申公的这个法战啊，这个法战，我们看现在是秦巴陀赢了，是不是啊？秦巴陀赢了。那这个因为这个申公后面也没有说什么啊，他也没有说申公有什么疑惑啊，没有什么疑惑，就没有看出来，老人也没有讲。但这里面重要的是什么呢？是重要是申公的他那些弟子啊，因为申公很有名气，当时他的徒众也很多。然后他们看到这个秦巴陀相当于来砸场子来了啊，这个禅师来砸场子，他们就很疑惑啊，很迷惑，说哎呀，这是什么缘故呀？难道我师父讲错了？于是追上去问秦巴陀，法师，你怎么解释这色和空啊？啊，这些弟子受不了了，说那是不是我师父讲的不对呀？秦巴陀答曰，你师父讲的也不能说是错的，只是呢，他不会因中的色空意，只会果上的色空意。弟子问，如何是因中色空？秦巴陀禅师说，意微空故众微空啊，众微空故意微空，意微空中无众微，众微空中无意微。哎呀，这个老人如果不解释他这个，我都看不明白啊。那个意微空啊，是一个微尘，就老人接着解释了，大家看老人的解释，就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我觉得光看老人的这个大白话啊，我相信大家也不需要我再说什么。老人对于这个秦巴陀禅师的这一句话这么说的，意微空啊，意微空就是说一个微尘根本是空，它没有自体，就是无自性，一个微尘空，其他的微尘当然也是空的啦，以此类推，众微都空啊，众微都空，众微空故意微空，那么众微都是空的，就是一切微尘都空，那么一个微尘也是空的啦。意微空故无众微，连一个微尘都是空的，那还有什么众微呢？众微空故无意微，既然众微都空，还能找得到一个微尘吗？这个逻辑推理牛了啊，太牛了。 他所讲的众为空，一为空，一为空，众为空，是说一切事物通通不可得，还是咱们老人把这个事儿讲的最简单最直接啊，这个大家就懂了啊。说心中心的学人啊，都知道啊，啊一切都众，一切事物都不可得啊，都不可得，这个咱们最熟悉了。然后一切色相呢，都是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啊，这一段我们看。一切色相呢，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所以要明白这个色空之意。我们能真正明白了，就在境界上见性，不需离开境界见性。如指树问这是什么，说是树着在上面了，说不是树又违背离境了，这到底是什么呀？到底什么？老人又教啊，老人就给我们不断的给我们这个一些套路啊，我们都学会了。老人说，换句话讲，就是你回答他说南蛮和尚啊，南蛮和尚就是说既不落在这个树的上面，既不是说不是啊，又不能违背这棵树，所以叫南蛮和尚。那大家是不是又被老人说的这句话瞒了呀？老人接着讲啊，一句话二面不着而显示，这不能瞒的灵知就脱卸掉了。禅宗用的是脱卸法，不被比色境捆住啊，不被比色境捆住。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色性能够把我们捆住啊。他问你，就是看你是着有还是着空，你两面都不着，一句话就脱卸了，但又不能说啊，我不是空也不是有，那还是说道理还是不行。哎呀，这个我太有感触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啊，在群里面这个师兄啊，师兄聊天，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他也是正在打千座的或者千座完成的啊，你说这个空和有，他特别怕落啊。他说我这个，因为他害怕落，害怕去着有，也害怕着空啊。啊，他老人的开示倒是看了不少，所以呢，他就说啊，我既不是空，你不能说我是空，也不能说我是有，对吧？我是那就非空非有，是不是啊？啊，非空非有，老人呢就直接说了，这不行啊，这不行，你这还是说道理不行，虚说一句字面上不着。啊，你要到什么样的才行啊？须说一句字面上不着空有，而暗含空有的妙语，方合道妙。要证到这种境界，须时时刻刻关照，明白一切相都是自性所显相，不着相，也不离相。这即是宗下所谓的不寂不离，明乎此，方能妙用圆融。世间法呢，也不离事理，所谓事因理成。这个一空理成，一空理做成功事，理因事显事成功了，才把理显现出来。无理不能成事，无事不能显理，故谓呢理事圆融。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两截的，道理是道理，做事是做事。如果要是你道理上通达了，你的做事上一定是跟理，一定和你的道理是没有两样的，一定是没有两样的。所以在这块啊，我们就是去看。虽然说我们不能从相上去判断这些修行人，但是实际上确实发现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大家啊，包括我们自己，就说的时候啊，说理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啊，碰到做事的时候啊，又是另外一个样，跟他说那个道理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理是什么东西呢？啊，老人接着讲啊，举一个例子，科学家设计一个东西，要把它造出来，就要先列出公式，算好数据，这公式数据就是理。依照公式数据去施工，就把这个东西做成了。比如我们造房子，造几层，要什么式样，先画出图纸，再画出需要多少钢筋、多少水泥、多少材料等。然后呢，工人照这个图纸去施工，房子就造成功了。造得好就证明这个图纸是对的，就是这个理正确；造得不好就是这个图纸错了，理不正确。所以事因理成，理因事显。这个讲的是老人讲的那个理事不分的啊，理事不分。然后我们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看老人说的，理事呢不可分，事就是理，理就是事。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时时在境界上锻炼自己，磨练我们的真心。所以要明白色空之意，千万不要把空解释为空，空无所有的空。这空呢是妙有真空，就是我们的妙心真心。真心在什么地方？就在事相上，不离事相。但是呢，着在事相上也不对，着在事相上就是执着事，那也错了。我们禅宗呢有两句话，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行翠竹尽是法身。大珠和尚，大珠和尚就是那个大珠慧海，是个禅师啊，很有名那个禅师，他讲清青翠竹若是法身，那么人吃笋子就是吃法身了。 竹子是笋子长成的，我们把笋子拿来炒着吃，岂不是把法身吃掉了？所以说着在法身着在事相上都不对，那离开事相呢，离开事相了落空了也错，所以要不弃不离啊，要透过事相见性，这个事事不住着。那说到这儿呢，我想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呢，修行人也很容易这个就是落在空里面。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修行人还是着有。你像那个齐老师讲，就有人说齐老师讲啊，包括说郭老师说他们讲法讲的空啊，讲的空。那你也要给机会老师，就是给老师说这个有啊，因为大家都是着有的，那你没办法，老师只好说空。如果大家那个有也没有，空也没有，那老师也没什么好跟你说的呀。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学人呢，他会着空，这是其实修行用功的一个阶段啊，可能会有这个阶段。这个都是算离开事相落空了啊，但是如果他是真正的修行人，他会回头转脑的。他不会落在这个空里面，一直落在这个里面，他可能就仅仅是个修行阶段而已。你像我们那个就是灵济祖师啊，我找了一段那个灵济祖师。灵济祖师呢，他不是那个黄渤禅师，不是打了他三掌，后面他悟道了之后，有那么一小段公案，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灵济祖师呢，他那个半夏上黄渤山去看他师父去了，然后那个看他师父在那看经书呢，然后灵济祖师就说：“哎呦，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大人物哦，哎呀，原来就是一个碾黑豆的老和尚啊！”嘲笑他师父，就说：“哎呦，你还有个经可看啊？啊，你还有个经可看吗？”他在这个师傅这儿住了一些日子啊，这时候他显示的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利索啊，特别特别利索，这个利索要打个引号。住了数日之后，乃辞黄渤伯曰，就是黄渤禅师啊，他师傅说：“你本来就是破夏而来的啊，你人家那个这个僧团里面应该有结夏安居的这个规矩啊，他本来就是半夏才上来的。他说你本来就是破夏来的，你为什么不这个结夏安居？你过完了再走啊，何不中夏去啊？”然后这个灵济祖师说：“哎呀，我就是来暂时礼拜一下和尚，我才不跟你们结夏安居呢，我这没有这个，是不是？这是我给灵济祖师解读的啊，当然他心里未必这么想啊，我就来礼拜一下和尚，来参拜你。而且我看你啊，你还在那看经书呢，哎，你碾黑豆呢，是吧？”这时候他师父啊就打了他一顿，然后趁令去，就是把他撵走了啊，就是你滚啊，你滚蛋。这个灵济祖师呢啊，果然是个好汉，他走了很多里地啊，他这一路就心里有疑啊，这个事儿有疑啊。这个知错能改是好汉，他就回来了，注意，他就却回中下，就是你像刚才老人讲到的，对不对？就离开事相了，离开事相落空了也错啊，也错。你既然他是啊，说你这一切都不可得的话，那你刚好就可以中下嘛。你不可得的话，你看不看经书也都可以啊，你看经书又怎么了？对不对？你当然是可以看的了。然后这个过了一个中夏，他师父知道他不一样了。后来呢，这个灵济祖师又要跟他师父告辞了。那个黄渤祖师呢，就他师父就说：“你到哪儿去啊？”啊，灵济祖师说：“不是河南，便归河北。他没有说啊，说哪还有个住，还有个去处啊？哎呦，可笑啊！你还有个去处啊，黄渤祖师啊？你还有个去处啊？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不是河南，我要不是去河南就是去河北啊。”然后那个黄渤祖师呢就揍他啊，就打他，哎呦，你还要去河南河北？师啊，灵济祖师约住羽翼掌啊，这个就是、哦、他也相当于打了他师父一掌啊。伯大笑，他师父大笑啊，然后这时候知道啊，成熟了，就叫他的那个侍者啊。把先师的那个啊，就是黄渤的师傅是百丈祖师，把百丈先师的禅班戟案拿过来，要复法了。这个灵济祖师说，灵济祖师更厉害，他说：“侍者别拿，把火也拿来。”他意思要把百丈先师的禅班和戟案烧掉。 黄伯祖师说，哎呀别这样啊，别这样，你先拿去啊，以后呢坐断天下人舌头去在啊，以后你坐断天下人舌头，你把这个东西拿着啊，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话说啊，没有什么话说。这就到这儿吧，这个就是那个临济祖师啊，因为想到了这个就是修行人的两种啊，两种修行人，要么就是卓有，要不然就是落空啊。那么要咋样呢，要咋样呢，老人在最后的这一段，所以要不计不离啊，不计不离，要透过事相见性，事事不住着啊。我又想到了咱们这个修行的这个师兄们啊，师兄们说，哎呀我这个我做一切事情，只是呢就是我是不着的啊，我是不着的。很多师兄是这样讲的啊，这样对吗？啊，这样对吧？你要这么做到什么时候啊？对吧？所以说他认为这个就是不计不离了，事情我也做了啊，但是我心呢还是要不住着他啊，还是要不住着他，并不是老人所讲的意思啊。所以《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着在上面，妙用真心时时显现，生者就是显现，即你的妙有真心就现前了。所以呢我们要时时刻刻无助啊，无助，要磨练这个无助的真心啊，无助的真心。好，这是老人的这一段啊，老人这一段我觉得讲这个关于这个色空意啊，这个当中呢就包括了我们的这个金刚经当中所讲的微尘。所以你看刚才呢我给大家解释的就是这一段的金刚经的这个义理，对吧，金刚经的这个义理说，须菩提，于意云何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啊，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那我解释的这个层面呢只是在这个声功的这个层面，对不对，声功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诸法无自性，对吧，众微聚就是色，众微聚就是色。而老人呢在大手印前世当中把这个呢就是通过声功和秦巴陀的这个公案呢讲，这个从佛的义理上来讲是没有错啊，没有错，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了达色空的这个色空不二的真意。这是这一段啊，这一段我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我觉得这一段讲的你说谁能讲的有这么好啊，这逻辑啊，义理啊，这个还有啊，还有就是这个郭老师曾经找出来一个，就是那个傅大师讲金刚经。傅大师大家知道啊，就是那个来度梁武帝的，据说是兜率天宫下来来度梁武帝的傅大师和那个谁吧，和那个叫宝智公嘛，宝智公禅师，他们俩经常合伙 partner 啊 partner 来共同度这个梁武帝的。然后那个傅大师讲金刚经啊，讲金刚经就是有一个公案的，傅大师讲金刚经讲的最好了啊，就无人出其右啊，讲的最好了。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这段公案，傅大师的梁武帝请傅大师讲金刚经，然后傅大师呢才升座，就拿那个尺子挥了一下，然后就下座了，留下梁武帝一个人在那儿风中凌乱啊，风中凌乱，愕然，帝愕然。然后这个圣师应该是宝智公禅师，然后他说，陛下你还会吗？还会吗？这个帝曰，不会呀、不会呀。然后那个圣师曰，啊，不会，正好啊，不会。大师傅大师讲金刚经讲完了啊，讲完了。这就是讲金刚经讲的，我认为讲的是最好的啊，最好的。就是他就挥了一下啊，就下座了啊，就下座了。他没有说啥啊，是宝智公禅师替他在那儿圆啊，替他在那儿圆。然后这个后来郭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啊，就说还有一个傅大师讲金刚经，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说呀，这么这个人讲金刚经讲的这么好的，他还留了不少东西啊。然后这个郭老师说，他说没有一个人头上没有草啊，你不要一个出门都是草。他这个讲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讲金刚经的这个就是傅大师的这个叫啥来着啊，叫他的全名在大藏经当中是有的，叫梁朝傅大师诵金刚经，这个全名师兄们感兴趣可以找一下。然后呢我也对应到这一段呢看了一下，就是他的这个诵啊，他这个诵他的诵的这个全文叫积尘成世界，悉界作微尘，欲界人天果，尘为有漏因，尘因因不实，界果果非真，果因知是幻，逍遥自在人。他这个积尘成世界，悉界作微尘，不用说了啊，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好多了。然后这个界欲人天果，尘为有漏因啊，有漏因， 就是它应该指的是这个佛教当中的这个善，善有善报吧，善有善报就是人天果报嘛。人天果报的话是那个我们投生到人间啊或者天界啊，享受这个长寿富贵美貌这些好处。但人天果报就未为究竟，对吧？它仍在轮回当中，并非究竟解脱。那尘为有漏因，这个微尘啊，微尘就指的这个有漏啊，漏是指那个烦恼吧，烦恼。就是我们想去通过我们的一些行为啊，行为作为来换来这个人天果报福报啊，想这个求善有善报，做一切的好事儿，但是不知道这些还是仍在轮回里面啊，还是不是究竟的解脱。然后这个尘因因不实，借果果非真，这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尘啊，微尘本来它就是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自信的。然后这个借果啊，果就是指的这个人天福报，这个果报是不是啊，它也是不是真实的，都是像肥皂泡一样的，梦中这个镜中花水中月吧，看似就是存在，但实则虚妄。然后最后一句当然是这个整段偈子的精髓啦，就是果因知是幻，逍遥自在人。逍遥自在人，就像《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知道这个我们的借果，人天果报和这个微尘有漏业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虚幻不实的，就不会在我们说要执着于求这个福报啊，避灾祸呀，从而呢就跳出了这个轮回的这个陷阱啦，就轮回的陷阱。不被因果轮回所束缚啦，就不再被梦中的情节所困扰了。然后我还找了一个，因为我用这个微尘做关键词，我搜了这个我们这个新密的那个文集，然后搜了五灯会员这个黄檗禅师的晚灵录啊，我搜到有一个就是这个诗云，善恶都莫思量，当处变出三界，如来出世未破三有，若无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尘破为百分，99分是无，一分是有，摩诃眼不能胜出，百分俱无，摩诃眼始能胜出。这个是黄檗禅师的一个开示，他说你善和恶啊，你都莫思量，当处变出三界。那如来出世呢，为破三有，三有我也查了一下，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是为了破三有，哪三有呢？三有说是解释啊，我们的那个佛系大辞典当中是三界之生死，三界的生死。一是欲有，就是欲界的生死的根本是欲有。二是色有，是色界的生死的根本。三是无色有，无色有的话就是无色界的生死的根本。所以说是为了破这个三有啊，如来出世为了破有才说这个空啊。若无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一切的什么真心假心，真假心啊，对，我们没有这个心的话，那这个三界也就亦非有，也不是有的，那你何谈破呀，你破什么，也没有你破的余地了。就如一微尘破为百分啊，我们这个是微尘，是金刚经当中的这个今天的关键词啊，微尘。这个如一微尘破为百分啊，破为一百分，99分是五，只要有一分是有的话，摩诃眼是不能胜出的。这里面呢，我查到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典故，就是摩诃眼呢是在那个就是吐鲁番那个什么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印度的那个佛教是那个叫渐悟派，然后和汉地的禅宗叫顿悟派在吐蕃呢发生激烈的辩论。汉地禅宗的代表呢就是摩诃眼禅师，他主张众生本来具有佛性，并非修习而成。就像齐老师讲的啊，有人说我通过打千座能明心见性吗？齐老师说你就是不打千座你也能明心见性啊，只不过打千座容易一些。他不是说你通过打坐换来的，是不是啊？换来的是你本具如来智慧德性嘛，你本具的，并不是说另外通过打千座成一个另外的佛嘛。通过不思不观脱离妄想，佛性自然显现，即可顿悟成佛。就是说这个摩诃眼是主张顿悟的，然后印度佛教主张见悟的。然后根据这个顿悟大乘正理诀记载，这个辩论持续了三年，从792年到794年， 最终呢是摩诃衍禅师取得了胜利啊。这是因为黄檗禅师也是禅宗的嘛，他说摩诃衍，如果你这个微尘啊，你给他不断的往下破，你就是破到最后，你但凡有一分是有的啊，你无论破多少，破到无数分，你只要有一分是有的，你摩诃衍禅师你就不可能胜利啊，你就不可能胜出，百分俱无，摩诃衍始能胜出，对吧？这个我看他这个就是史料的时候啊，也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现在还有一些藏文的史料记载，这次辩论呢是莲花界的代表建悟派获胜，说摩诃衍败北并被迫返回沙州，经甘肃敦煌。你看这个啊，就是说啥的都有啊。这个顿悟派的是说我们赢了，建悟派说他们赢了。这个具体他们辩论的过程我没有找到，应该是可能在顿悟大乘正理觉当中是不是有啊，这个可能要搜一下，要搜一下看一下大藏经当中有没有这个。哦，有一个哦，这是敦煌本的，是最早最吐蕃僧争这一事件做决定性描述的书，那应该是有的啊，应该是有的。剑断通什么突藏通俗西藏史，剑顿之争的迷雾啊。达摩许迈论我就摘了一句啊，若不识自己灵觉之性，假使身破如微尘，密佛终不得也。因为这个微尘的话，我们经常看到就是就是包括秦老师的著作里面也有，就是假使什么身破如微尘，难报佛恩吧，之类的。然后我们这个达摩血脉论当中，就是如果不识自己的灵觉之性啊，即使身破如微尘，密佛终不得也。这一段就这样吧，这一段我们找了很多的资料啊，找了很多资料，你让我解释我是解释不来。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第二段啊，这一讲这一分的这个经文就两段。第二段呢，原文是：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见如来否？否也，世尊，不可以32相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是名32相。这是《金刚经》的经典句式啊。佛陀又开始问了。说须菩提呀，你觉得能不能通过32相来见到真正的如来呀？须菩提说，不能，世尊，不能通过32相见如来呀。佛陀说，为什么呢？因为啊，我说的这个32相本质上并非真实不变的，有一个32相，只是起了一个归了一个假名，叫做32相，是不是啊？你像那个32相就是那个，我还查了一下那个佛学大词典啊，32相真的是列的完完整整的，有32相啊，什么这个眉间的什么白毫啊，是头顶的肉髻啊，什么反正总之啊，它是有的。这儿就不跟大家细说了。也就是讲的是那个佛教当中所描述的佛陀肉身的一些超凡特征，然后就把它象征为福德圆满啊。但是我们就特别容易啊，执着于这些相。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见这个郭老师的时候，我就看到郭老师啊，我心想，我说这个老师气色也不好，也没有多么的超凡脱俗的感觉啊，看起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居家的一个妇女啊。我当时对郭老师的那个样子啊，我说哎呀，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啊，没有怎么样。我走在老师的那个后面，我跟着他进去啊，就是对老师完全生不起信心啊。这是啥？这是让自己的一种邪见啊！哎呀，现在看起来的那邪见很盛啊。当时就是要通过这个相来判断一个人的修行啊，一个人的修行。我们现在师兄之间也相互恭维，哎呦，你最近修得好，你气色很好啊，最近你身体很好，是不是啊？身体很好，所以这个须菩提人家都说不行啊，师尊啊，不能只看外貌啊，看外貌的话看不到真正的如来啊，不能通过这个外貌来判断啊，不能来通过外在的形象去定义这个佛的这个就是佛的本质啊。这个部分呢，我的资料没有找很多啊，我就找了一段，大家共同学习一下。我是找了一个那个三焦智松禅师在五灯会员当中的一个公案，我们一起来学，就是并州承天院三焦智松禅师参首山行念。问如何是佛法，滴滴大意啊。禅宗学人的话，他们去问这个有很多种问法啊，什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什么这个什么那一招子那一式，总之啊，他们问的总该都是这个佛性啊，关于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他们的问处从来不离这个啊。首山说，楚王成叛，如水东流，师于此有醒，这是三焦智松禅师在首山醒殿下面吧啊，顿气佛意哈、啊，顿气佛意，这也把他给埋汰了一顿啊，顿气佛意。然后呢，这个三焦智松禅师呢就做了一个三玄记，因为我们那个首山醒殿也是灵济宗下面的啊，因为大家知道灵济宗不是有个三玄三要嘛，他就做了一个三玄的记，虚用直虚用，心意莫定动啊，心意莫定动，就是你用的时候你就直接用啊，你就直接你吃饭的时候你就直接吃。啊，你别在那瞎琢磨，琢磨你到底是这个啊，我这是不动啊，还是动了？我的心动没有啊？啊，心动了没有啊？第二句啊，三岁狮子吼，十方没虎种啊，没虎种，就是三岁的那个狮子儿啊，他还小，但是他一吼，虽然就是他小，他一吼，这个十里八方的就没有这个野狐了，就都被吓退了啊，都被吓退了。然后我有真如性，如同木里隐，如同木里隐，打破六门关，显出毗卢印啊，毗卢印，他还打破六门关啊，显出毗卢印，真骨金刚体可夸，六尘一服求无遮，阔落世界空为体，体上无为真道家。这个从他这个弟子啊，这个弟子我不是很喜欢啊。不是很喜欢，可能我这个文化水平各方面还是不够啊，不够。然后这个山文乃请吃茶，就是首山醒念呢听说了以后，首山醒念呢就请他喝茶，然后就问这个三颂啊是你做的呀，师曰啊，就是三焦智松说是我做的，是我写的。首山说，如果有人叫你现32相你怎么办啊，就是首山知道他在这里啊，在这个地方有个误处，然后就吊他说，如果现在啊有人说，那你既然你这个你不是做了这个三玄的这个颂吗那你要是要用直须用对吧，那你应该有这个妙用啊，你要现你能不能现个32相啊。这一句我觉得他答的挺好的，诗曰说，某甲不是野狐精，我又不是个狐狸精，我变什么32相。然后那个守山说，哎呦，你那个吸取眉毛啊，吸取眉毛啊，这个说你这个还就是意思你就是还挺不肯落草啊，不肯落草啊，对吧，你还挺爱惜你的那个眉毛的啊。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哎呦，你小心啊，你的这个你眉毛已经落地了，眉毛已经落地了，就吸取眉毛的意思啊，就是你的眉毛已经落地了。然后这个三焦智松说，哎呦，那师傅你落了多少，你的眉毛又落了多少了，你跟我说这些，你的眉毛落了多少。然后首山呢就拿着那个竹篦就打他啊，打他，然后边打边说，哎呀，这个人不行啊，以后作乱去啊，哎呀，作乱去啊。实际上在这儿就是首山就是啃了他了啊，啃了他了。你看这是啊，这俩人不是说，哎呦，你悟到了，是这个你明心性的事儿怎么样了，他呈上一个三玄，然后这个首山说，哎呦，这不错啊，你这个可以，你这个悟到了，不是这样的啊，拿着竹篦在打他，说你这个，哎呀，你这以后啊，你这就是祸害众生去了，你祸害众生去了，实际上这是夸他呢啊，夸他呢。你看人家这个禅师啊，32相，看我们对这个32相，哎呦，这个32，别说32相了，就是好像我们都逐的不行啊，修行人当中，死的时候着一个死的好像，活着时候着一个活的好像。啊，这一生当中都在着这个好像，修行32相还提不到，哎呀，这佛的32相我可能还够不着，是不是？所以你看人家这个三焦智松禅师的这个回复啊，让你现32相怎么样啊？我不是野狐精，但是我是野狐精啊，我是野狐精，我今天给大家野狐了一番啊。那我们这个这一部分啊，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共同学习到这里吧。